刀周青奉令在锁阳关领兵突围，就闯进六国的藩营。这顿打呀，生死搏斗啊，互不让步，反复拉锯，那人死了一层挨着一层。周青血染征袍，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受了伤了，也不知这血是从哪儿来的，也不知道疼了，眼珠子都杀红了，正所谓是血贯瞳仁。三撞两撞，结果撞到六国联军最高统帅部，撞到人家中军保障来了，都杀迷糊了。早有番兵禀报最高统帅苏海苏宝同，那么苏海何许人也呢？要提到他呀，似乎没什么名，他爷爷可有名啊，他爷爷就是著名的大刀苏定方啊。咱们说隋唐演义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苏定方也是大唐朝开国的元勋。苏定方啊，原来他保的是后汉王刘黑塔，在刘黑塔手下当元帅。有一次进兵攻打北平府，当时的北平王是罗毅，罗彦超，就是罗成他爹，而双方展开了激战。后来苏定方在两军阵前用带钩的箭，这一箭射中了北平王罗毅的左眼，把眼睛给扎瞎了。结果败回北平府，军医官给起箭的时候把眼珠子给带出来了。北平王惨叫一声，七窍流血而亡。后来后汉王刘黑塔苏定方攻占了北平府，老罗家逃亡，赶奔瓦岗寨，投靠了混世魔王程咬金。那咱都说过，那么之后呢，经过一场混战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然后分久又得必合，大唐朝一统天下。后汉王刘黑塔死了，苏定方无处投奔，领着部下也降唐了。那么要说过去的事儿，打各为其主，那各为其主你就别算那个账了。但老罗家的人不行，老罗家的人是深恨苏定方，这仇就结下了。那罗成恨透了苏定方，心说我爹叫你射死的，现在咱们都是唐朝的臣民，就拉倒了，不行，这笔账非算不可。结果后来也是在西征的时候，罗成挂帅，让苏定方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抓苏定方一招之错，把苏定方给砍了。苏定方死了，俩儿子苏龙苏凤跑了，不敢回大唐，怎么办呢？就投靠了哈密国和东突厥，领着家属跑了。后来苏龙死了，剩下个苏凤，苏凤在哈密国定居了，所谓娶的是偏邦女子吧，又生下的孩子就是这个苏海苏宝同啊。苏海长大了，想起爷爷的事情，最恨老罗家。你看现在国家的事是国家的事，私人的恩怨是私人的事，结果他混到一块了，心说我爷爷犯什么罪了，无端被杀。老罗家的人太狠了啊，逼得我们走投无路，到哈密国定居了，这个仇是非报不可。所以苏海自幼拜高人为师，西学本领。现在这个苏海这能耐太大了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，而且文学底子也相当高深。这次哈密国联系东突厥、西突厥、高唐国六国联军 选拔元帅，把苏海、苏宝同给选出来了。六国联军最高统帅，150万精兵啊！所以苏海当了元帅之后，马上派人到大唐朝的京都见李世民，提出三个条件：一，长城外边西北地带完全归六国共管；第二个条件，把老罗家的后代罗长氏死了，他还有儿子扫北王罗通呢，听说罗通也有后代，把老罗家的人绳捆车送，送到哈密国，我要杀了他，给我的先人报仇。朱儒又提出来给他祖父平反昭雪，更正名誉，啊，当当当。如果大唐朝不接受这个条件，叫血洗中原。为了这个，李世民不接受这条件，所以才开兵见的仗。苏海深知啊，唐朝可不白给，那叫上唐。李世民是英明的君主，颇得人心。现在唐朝是兵强马壮，要想把唐朝给干趴下，谈何容易？就六国联军100多万，他心里也没底。因此他又请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做帮兵，这还不说，凡是他认识的高人、高僧、高道、尼姑、道姑，成名的剑侠、深山的隐士，不惜重金全请出来。他请了俩好帮手，一僧一道。这和尚叫飞波僧，老道叫铁板道人。传说这俩人啊还会妖术邪法。什么叫妖术邪法呢？还会掐诀念咒、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。听说那嘴一嘟呢，一算计你，你的灵魂就得出窍，你就得死。实质有没有那能耐，谁也不明白。总而言之，这俩人特别能耐就得了。就这样，苏海把他们请出来了，作为自己左右帮办，统六国精兵在锁阳关。这就是苏海出的主意，使用空城计，以锁阳关为诱饵，假打假战，把李世民、薛仁贵等人骗进锁阳，而后率大兵围困，掐断粮道，要困死李世民和薛仁贵。你实在没吃的，你就得投降，就得接受我的条件。我原来的条件不算，还得往上加码，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。结果这头一步啊实现了。哎呀，苏海是非常高兴啊，在中军保障设宴款待有功的将士，把锁阳关困在当中。那今儿晚上来说吧，苏海格外的兴奋。飞波僧、铁板道、都督、平长，六国的高级代表，全在他的中军保障上欢歌曼舞，一边吃着一边谈论着。谈论什么呢？现在锁阳刚被困，那么唐兵得怎么办？看来他们投降不可能，很可能突围，也很可能二路派援兵来，我们要加紧提防啊！苏海传下大令，告诉前沿的军兵不可懈怠，以防止唐军投营。哎，真叫他猜到了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外边开了锅了。报事的人赶紧跑进中军保障，刀尖点地，报大帅，不得了了！不出大帅所料，唐军果然要掏过连营。有多少人？看不清楚，大概能有个18000的人吧。领兵带队是何人？也不知道，是一个骑大青马、使大刀的家伙。这个人十分厉害，不必惊慌，带马抬刀，带刀。到 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。飞波僧铁板道站起来，阿弥陀佛，无量法，大帅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您那是六国的最高统帅，您就在大帐里坐镇，把这点小事交给贫僧与贫道。
不，
我要亲自到外边看看，究竟什么人胆大妄为，敢闯我的六国联营，我也见识见识。就这么全跟着，外边马匹备好，苏海、苏宝同任邓班丹飞身上马，手提和扇板门刀，率领军兵就迎上来了。没到半里地，跟唐军相遇。苏海在马上掌声一个，哎呀，前面开的我都乱了套了，杀了个乱七八糟，也不知谁是谁了。他吩咐手下人点头，我军归队。随着一声炮响，六国的军兵哗撤下来了，把周青这三千来人孤单单就撂到开洼地，周围全是六国的军队。当秋火把亮子油松是照如白昼一般，苏海这才把马往前一提，单手提刀定睛瞧看。他一看，呵，唐兵这员大将乌金盔、乌金甲、皂罗袍、大黑马，骑马这主是黑脸，真跟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差不多少，全副戎装，手提一口大刀，浑身上下全是血了。圆睁虎目是倒竖虎须，后边跟着不少的当官的，一个个手提利刃，是五官挪移啊。唐兵在后边，苏海看罢多时，微微一碰飞虎战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又往前走了有个十几丈远，远远远，把马匹带住。我对面那位黑面使刀的将军报上名来。周青可累坏了，这家闯重围那么容易，就这么拼命也没冲出去，相反是伤兵损将，现在是进没有路，退也没有路，身陷重围了，周青也就豁出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哎，翻兵退了，给了他喘气的机会。他手中提着大刀，一手扶住铁锅梁，张着大嘴就喘开气了。正这时候，他一看，对面发现无数的兵马，在灯球火把照耀之下，闪出一员大将来。一瞅这员大将，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体挂黄金金锁甲，外罩大红袍，往脸上一看，红脸膛，两道抹子眉，一对丹凤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多多少少有点短胡子茬，看这样这人不能超过三十岁。肩头横担花虎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二目瞳孔放光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。都督平等在后边无数，还有一僧一道在后头是压住了阵脚。从旗号上判断，大概这就是苏海、苏宝同啊。周青告诉弟兄们，给我压住阵脚，看我的。周青叭叭哒哒哒往前提了几步，跟苏宝同马打对头，双手横刀，一阵的冷笑。问我谁呀、啊？太原镇御总兵关内侯大刀周青，你周爷爷是也。 啊，周青，听说过，听说过，听说你当初跟薛礼、薛白袍，荒草山九人结义，一块儿从军。又听说你们跨海征东数年呢，你帮着薛仁贵是屡立战功。听说你胯下马掌中刀，所向披靡，不愧是一员虎将。今日在锁阳关前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啊呸！你先别给我戴高帽，你是谁？本帅苏海是也。啊哎呀，还有个名叫苏宝同，是不？正是本帅。苏宝同啊，苏海，你忘了你是中原的人了？哎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你跑到哈密国当了什么元帅，搬请番兵番将回来打自己的人。我说苏海啊，你的先人得知能闭得上眼睛吗？你忘了你的老祖宗里是不是个人？周青是大老粗啊，张嘴就骂。哎，苏海挺沉稳，有大将的风度，一声不言语就听他数落，数了个不得理了，苏海这才说话。周将军，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有，不过太片面了，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。我苏海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没忘记我老祖宗？我能忘吗？可你不了解内情啊。我想在中原待着，我待得了吗？我之所以落到偏邦，是被唐朝把我逼的，这老罗你给逼的，我们走投无路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这些旧账咱不用再说了。周青啊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。你领人投营接寨，是不想在锁阳关突围呀、啊？我把你们困在城里的这滋味不好受吧？啊，又缺粮又缺草，人也不得吃，马也不得喂。后来你们一商议，没办法了，叫你突围。哎，出去之后搬请救兵，对不对？周青啊，你们这个算盘打错了，本帅能叫你们突围吗？哎，你看看你能过得去过不去？慢说是你，就是薛仁贵亲自领兵也冲不出去我的连营啊。不过周青，我爱你是一员虎将，你讲话了，我们都生在中原，我们都是共同的祖先，本帅不忍下棋独守。你呀、啊，领着你的人马赶紧退回锁阳关。你见着李世民和薛仁贵，把我的话跟他们说，现在除了投降别无选择，就这一条路。早投降了条件都好谈，要晚了可没有这机会了。哎，本帅网开一面，放一条生路，逃命去吧。呀呵，周青一听把脑袋一拨，啊呸，苏宝同，我不买你的账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用得着你放我吗？你拿命来了，抡大刀就砍。苏宝同把马一拨，闪退一旁，啊刷又一刀，他一拨马又闪开了。周青连三并四，就是四五刀，最后苏宝同的眼眉就立起来。我说周青啊，别给脸不要脸嘛、啊！哎，你认为本帅怕你不成吗？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，休怪本帅无情。唰唰唰，把掌中大刀平端，就要战周青。就在这时候，在周青的后面，李庆先是一马飞出，双手摇枪来到两军阵。周兄弟，娘呀，你在后边喘喘气儿， 把这苏海苏宝同交给我了。周青再想拦，为时已晚，也真想喘喘气儿，倒转马头回归本队。看李庆先的，李庆先是摇枪直刺苏海苏宝同。苏海问了他的名姓之后，二马盘桓站在一处，也就是几个回合，耳轮中就听见咔，让苏宝同斜山铲背，这一刀把李庆先是劈于马下，当场阵亡啊。李庆红一看，晃动掌中双鞭，催马直出来给李庆先报仇。两个人战斗了五六个回合，耳轮中就听见砰窟窿扑通，李庆红腰断两截，死在两军阵。江兴本、江兴霸哇哇暴叫，二马齐出，左右夹攻，大战苏海也就是几个回合呀，叫苏海大吼一声，斩于马下，双双毙命。你们说太简单了，没说怎么打就死了啊。这几个人在苏宝同面前拿不出手来，那白给人家没费吹灰之力，就是刀劈四将。周青在后头看得清楚，哎呀，周青一闭眼呢，我们在荒草山一个头磕到地上了。这些年风雨同舟，同甘共苦，没想到死在锁阳关外，叫人怎么不痛心呢？周青火往上撞，骑马是直奔苏宝同，两个人两匹马两口刀站到一处。还得说周青比那些人的能耐要高得多，但是比起苏海来差一大截儿，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周青不白给呀，一看闯连营彻底失败了。现在啊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进人有敌兵挡着过不去，退回去没法交代。锁阳关失利的事跟自己有关系，如今想戴罪立功吧，嗨，结果撞了钉子，损兵折将。见着我薛大哥我怎么说，见着皇上我怎么说，我不是个人呢。我又打不过苏海苏宝同，我能叫他抓我的俘虏吗？绝不能干那种事啊。打着打着他把马一拨，嗖到了圈外了，把大刀一翻个，把刀刃冲着自己的脖子，周青喊了一声，主公大哥，咱见不着了，我周青要自己解决了，要横刀自杀。那些唐兵唐将在后头看着，想过来来不及了。哎，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苏海的队伍后头开了锅了，不得了了，快跑啊！周青也听见了，苏海也听见了，在场的人也都听见了。周青就没抹脖子，心说还有希望，长身去一看，再看一支唐军真好像生龙活虎一般，在苏海的屁话后头杀进来。苏宝同下这乖，据我所知，薛仁贵的主力全困在锁阳，他的后续部队离着老远老远的，难道长翅膀飞来的突然到了我的连营，所为何故？这领兵带队的是谁？怎么这么邪乎？他顾不了周青了，倒转马头吩咐一声，重新列队，带本帅关